经文看到揣子，第三章，揣子第三章第七节，我读给大家听。耶和华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人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我仍知道他们的痛苦，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第十二节，谁说我必与你同在？你将百姓从埃及里出来以后，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好，我想我们圣经暂时就能这么多。我们都知道，以色列人出埃及就是预表我们这些人怎样蒙恩。在没有得救以前，我们埃及所受的困苦，神有他都看见。还有我们在撒旦的辖制底下所发的哀声，他也听见。所以感谢主，他要拯救我们。所以我们每次蒙恩得救以后，我们所做的见证就是我们从前怎样在埃及做奴工，结果呢神拯救了，就是我们从罪恶里面蒙了神何等的拯救，就是我们常常做的见证。那么感觉上好像我们蒙恩得救是因为我们落在罪里面，好像这就是神的意思，他的意思就是叫我们能够不再受苦，他的意思就是从此以后叫我们脱离法老的权。这实在是福音，实在是好的物品。但是呢，如果我们明白出埃及记直接是创世纪，我们就会懂得说，原来在创世纪那个时候神已经有一个旨意。那么那个旨意呢，乃是神和亚伯拉罕我们立约所告诉我们的。那么亚伯拉罕后裔呢，他们就到了埃及，慢慢也许淡忘的原来他们神当初是把一块迦南美地赐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所以那个时候，当以色列人因为受逼迫、受做奴工，发出哀声，他的困苦，神也看见了。所以在他们的感觉里面，现在只要有人能拯救我们，叫我们能够脱离法老的权势，不再做奴工，不再做奴隶，我想这个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释放。他们巴不得能从这种光景里面拯救出来，所以在他们的感觉里面，没有想到神老早对他们有一个旨意。他们觉得蒙恩得救，他们觉得今天神拯救他们，神爱他们，神打发摩西来拯救他们，这是神恩典一部分，神救恩一部分。那就这么多了。但是我们知道说，如果明白我们懂得出埃及是接着创世纪，我们就晓得说，原来神有一个旨意，神要把迦南美地赐给亚伯拉罕和亚伯拉罕的后裔。神的旨意是不能改变，虽然后来以色列人到了埃及，但是最后呢，神还是要把他们带回来。虽然他们觉得在尼罗三角有好的奴隶，他们就此定下来了，结果神就震动那个草，老鹰就用翅膀来震动他那个窝，希望这个小鹰能够长大。所以在他们的感觉里面，就是今天我受苦了，神拯救我脱离苦难。那为什么我要出埃及？出埃及就是从此不再受，从此以后就不再受受这个法老的，再不再受法老的压制辖制。所以这个是很简单的一个感觉，就是你能想象到有很多以色列人出埃及，他们就觉得能看见是眼前的好。能看见就是神在眼前为他成就了何等的事。但是如果我们懂得圣经，我们就晓得事实上在创世纪的时候，神和亚伯拉罕就他们的祖先老早已经定好了一个旨意。这个旨意呢，好处是为着所有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当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所以他们会觉得我们真好，因为我们从此以后终于呢得到解脱了。所以这个就是得救的故事。我想我们蒙恩得救也是这样， 但是呢，如果我们读刚才那段圣经，我们就明白了，原来的神的目的，神拯救我们不光把我们从埃及带出来，那最要紧的就是他把我们带到那个美好宽阔牛奶的地，那就是迦南，也就是应许那块地呢，是神赐给亚伯拉罕。所以只有以色列人他们回到了迦南地，那么神的心愿，神终于满愿，神的心愿终于满足。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那个迦南美地可以说是有神永远的地。那么目前他看得见的就是我怎样从埃及离开，我怎样不再受法老的辖制，我怎样从此以后不再受世界和罪恶的辖制。那只要能这样，我们就感激不尽，这是我们对于救恩的看法。但是呢，如果我们明白圣经的启示，你就知道说，从近的来看，以色列人只知道我只要能脱离苦海就好，我只要能够脱离火炉就可以。但他们忘记了，脱离埃及只是开始，神的目的要他们经过大而可畏的旷野，然后最后呢进到迦南去。但是进了迦南以前，神为以色列人定了一个进程，所以这个就决定了他们的道路。我们说过，如果他们目的光是进迦南的话，他们可以长驱直入，像非利士人一样，直接沿着非利士的道路，沿着沿海，他们就会长驱直入。不过那一条路有困难，因为如果他们碰见打仗的话，他们可能就寒心了，他们可能就退后了。但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神老早说好要在西乃山与他的百姓相聚，所以这是约定的那座山。所以我们现在明白了，在进迦南以前有一站他们一定要经过，那一站就是西乃山。所以呢，现在我们读出埃及记的时候就很清楚，前面十二章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怎样的现在要出埃及的，你看见是他们果然浩浩荡荡的出了埃及，那都是一座高粱的雪地。然后呢，到了十五章，你看见他们不止离开了埃及，而且他们也过了红海。那从此以后，他们和埃及中间就隔了一道水。那么他们可以看得见那个世界，但是呢，他们把那个世界远远的丢在背后。所以我们蒙恩得救的也是这样，我不光相信了，而且我们也受救了。相信了，我们的神命就得救了。但是许多时候，世人不知道我们，他们还不晓得，所以三缺一的时候还找我们。那么什么时候我们受尽，他们就知道这个人厉害了。就好像本来你可以和许多人做朋友，但是等到你宣布你和某一个人要走到地毯的那一端，那么从此以后大家知道这个人是名花有主，这个人是有所专属。同样的，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这个埃及虽然那个还有法老的势力，但是他不能够斗胆。所以我们知道这就是十五章。然后呢，大家都知道从十五章到十九章，他们大概经过了五十天的样子。那中国的我们如果读这个出埃及记，尤其如果你读到第十九章哈，我们看看十九章，以色列出埃及地以后满了三个月的那一天，那这个中文的翻译有难处，满了三个月，那给你的感觉什么？给你感觉是90天，三个月，这是中文的意会。那其实呢，原文不是，原文是以色列出埃及地以后第三个月，所以有人仔细的算，等到他们真的来到西乃山与神相会，你叫他们准备好了。如果你仔细翻过来看第16节，到了第三天早晨，在山上有雷轰、闪电和密云，并且脚声甚大，营中的百姓竟都发颤。摩西率领百姓出营，迎接神，都站在山下。所以大家看得很清楚，你看见了，他们终于与神相会。不过那个景象是他们从来没有想象过， 因为这次神迹却是裂天而降。如果你读圣经别的地方，他率领众天使，他正从天上的宝座就降到西乃山。那么不要忘记，以色列人所以离开埃及，神的目的就是要叫他们到这座山与神相会。那么在这个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如果你算第三天的话，那么总的犹太拉比，尤其是他们懂得计算的人告诉我，等到他们与神相会，神把律法降下来那一天，刚好是第五十天。第五十天呢，就是五旬节那一天。所以现在犹太人他们都知道是五旬节那一天降了律法。那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呢，是五旬节那一天降圣灵。所以你看新约跟旧约不同就在这里。但是就历史来说，我们知道这以色列经过五十天以后，那么然后两百万的人终于来到神的面前，摩西就率领两百万的大众就出营，就迎接神，然后呢都站在神下。那么这个中间经过多久呢？经过五十天。那么你看十九章第四节，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所以一路上从出埃及一直到西乃山，那神怎么解释以色列人那五十天的经历呢？神说，我向着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过红海你们看见了，你看见那些法老的军兵结果就埋在水里面，你们也看见了。那么而且呢，你们看见我，就是说从过了红海以后，你们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那么上一堂我们已经讲到那个背景，那么以色列人就像小鹰一样，他们觉得尼罗三角洲对他们太好，在这里连望天都不需要，因为只要每年尼罗河泛滥两次，这块地是最肥沃的。但是呢，他们正在留恋埃及，正在觉得一切都很好，结果你看老鹰呢就扇展他的翅膀，结果你最后你看终于把他们好像终于最后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了。那这样你看见才能够长大。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说这些亚伯拉罕的后裔在神的眼光中，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他们现在从埃及拯救出来以后，他们现在要开始会飞了。但是最早的一段、最初的那一段，他们都不会飞，因为实在他们不会飞。所以呢，结果他们就，他说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所以这五十天，每一天都是恩典。所以等到他们来到了西乃山，他们一定要记得他们的历史乃是恩典，就是从逾越节开始到过红海，所有的都是神做的，以色列什么也没有做。那么就是经过这五十天，他们遇见马拉苦水，主神叫他水变甜，然后他们口渴，结果呢神让磐石流出活水。他们要吃肉，结果呢神就打发鹌鹑来供应他们。不光如此，每天早晨天一亮，神就从天上降下玛纳来供应他们，喂养他们。等到他敌人亚玛力人从后面偷袭的时候，你看见神为他们征战，摩西代表升天的基督，约书亚代表今天在圣灵在地上的工作，结果你看最后就到了美好的圣章。所以这五十天一切都是恩典，而且神明明告诉他说，你们今天所以能来到这里见我，为什么？因为我如今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工作。所以等到以色列一到了西乃旷野，神就借着摩西就解释一路上神做了什么。所以以色列应该明白，什么都是恩典，一切都是恩典。那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神一路上把他们带到西乃山的目的是要让他们认识神的名。所以下面说，如今你们若听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所以现在我们才晓得，神把这些百姓带到他面前，不光要见神的面，而且要立约。那从此以后，这些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成为和神立约的一般的百姓。那么结果他们的国度呢，是祭司的国度，那这一般的国民呢，是圣洁的国民，因为其他的国民神没有和他们立约，神和他们所立的约就是在西乃山底下所立的。所以我们知道说，以色列人到了西乃山下，那么亚伯拉罕后裔呢，终于成为一个国度，那个国度呢是祭司的国度，而且成为圣洁的国民。所以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清楚，这是为什么神和他们约定好先到西乃山。西乃山是近期的目标，那么到了西乃山以后，神的目的就是要和所有这些亚伯拉罕后裔要和他们立一个约。那么这个约呢，就是我们所说的旧约。那么这个约呢，我们已经说过是用立约的血来做记号的。那么我们也说过，这个血呢，乃是牛和羊的血。那么这个时候，摩西呢就做了这个旧约的中保，就在旧约是如此。那么然后呢，我们就因着这个血立约的血，有一半是撒在祭坛上，有一半呢是撒在这个百姓身上，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他们现在呢就可以来到神的面前，他们就可以在神面前不被击杀，所以他们很自然的就成了神的选民。所以我们知道，从第一到了第十九章、二十章的时候，那么我们知道说，最后以色列人终于看见神了，就是他们从来没有见过神的面。但是他们完全接不眼睛，他们没有想到见神的面是怎样有的事。他们一路上经历了主的恩典，一路上玛拿，一路上水，还有马拉湖水变甜等等，那么这都是那五十天的经历。那么现在呢，他们终于来到一个很关键的地方。那么他们大概花了一个月一年的时间，一年还多一点，他们在西乃山。那么这一年多，你看见神就叫神不光与他们相会，神不光告诉摩西神的旨意，神也借着摩西让以色列人明白神的旨意。那么所以呢，从二十章开始，所以前面二十章是一半，后面二十章就是另外一半。那么后面二十章特别给我们看到，在这个西乃山，神到底做了什么事？所以我想这一点，我们一定要先把这事实把它抓住。那么有一件是非常有趣的，一直到今天呢，如果大家有机会到西乃，到什么？如果有机会到西乃旷野去的话，你会发现呢，的的确确有一座山，这座山呢叫做西乃山。这个西乃山的那个形状很像我们穿一双鞋，如果是男用的鞋，假定它是个高筒的话，你可以想象。那么这个鞋呢，这个鞋啊，鞋跟的地方，那么就是所以这个，如果你是面对这个鞋的话，那么有前山有后山，后山是高起来的，前山呢就是在脚跟的这个。但是这一部分呢，事实上这个大概有2英尺，就是从这个平地上忽然间有一个很大的磐石就高起来了，那么这个就成为什么呢？就成为西乃山的一部分。所以这是前山。那么在这个前面有一个很大的广场，这个广场呢可以说是天然的露天讲堂，因为它的地是慢慢倾斜的，而且周围的那些旁边那些山呢刚好把它挡住了，所以就做这个就做 就是这个音响的这个设备、音响的装备来说呢，那是天然的一个剧院，或者是天然的讲堂。所以，如果有人在这里说话，对200万人说话的话，应该每个人都可以听得见。所以，这是个天然的露天的讲堂。如果大家有机会去的话，尤其啊，假定你照着圣经里面所说的，照着圣经里面所说的，如果从利非地，然后你如果真的今天坐过，今天还是可以坐骆驼，然后你坐了骆驼，然后慢慢往西乃山进，你就可以体会到当时以色列人是怎么到西乃山。到了西乃山，你会看见这个西乃山前面这个很大很大的广场，那么能容纳多少人呢？能容纳200个人在那霸占河，那个广场大的跟地不是可以200个人在那霸占河。那么这个帐篷不是随便搭的，这个帐篷啊，有一个条件，就是说，这个帐篷你如果一家之主站在帐篷里面，你可以看到摩西的。所以在这个西乃山的大概旁边有一座小山，很可能摩西的帐篷啊就搭在那里。那如果摩西帐篷搭在那里的话呢，所有在整个大的那个广场里面，每一个帐篷你应该都看见，每一个人在帐篷旁边你都能看见摩西怎样来到神面前，然后云的这个，然后云怎样降下来，那个情形是非常非常清楚。所以今天你如果要在西南半岛，你要找到这么一个广场，当然我们说过，容纳200万人的旷野并不难。你只要大家只要不是在一片的广场里面，你只要在后面山后面呢也可以搭，反正帐篷啊，但是不行，你如果在山后面搭的话，你根本看不见。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一种地形呢，可以说是，那么今天如果大家到西乃半岛去，你会看见就是这么一个旷野。然后呢，我们刚才说过的前面这个如果大家这200万人在这里的话，如果200万人在这，那么这个就是假定是那双鞋，那么这个后面稍微高起来，那么这个是后山，这个是前山。那么前山光是这个从这里到这里，就是从这个到这里的话，你记得事实上呢是2000英尺高。那么有一件事很有意思，就是摩西后来啊和70个长老到了山腰去，那就是从这里上了2000英尺以后，那么这个部分有一部分山腰是平的，现在你看还是平的，然后再上去呢就是又高起700英尺，那就是更高了。所以圣经里面记载70个长老结果能在那吃喝，好像天就在上面，能够在神的脚下吃喝，在什么地方是在这里，那么所有的百姓是在这里，那么没有一个人可以随便进来。后来他们所以能够到山腰去，而且本来大家不要忘记，他们一见到西乃山的时候，西乃山是火烧山，为什么？因为神的荣耀在那座山上，那没有一个人可以靠近那座山，因为神的荣耀一定要击杀的。想想看，这些人通通是罪人啊，包括我们通通是罪人，那么罪人怎么能够看到神的荣耀？不可能。所以这个山呢，没有一个人敢靠近，所有的百姓只能够在底下看，就只能够在台的底下。你看，你们都站在那个地方，200万人面对着那个山，所以他远远看过是个很大的磐石，很高很高的磐石。那么等到后来，他们因为立了约，有了血打在他们身上，所以70个长老他们才敢到，就是从一些地方就上来就到了山腰这个地方。那神告诉摩西说，他们只能远远的下来。所以你看呢，这个是2000英尺，到这里应该很靠近神了。神说这些70个长老还是远远的，然后神就告诉摩西说，你可以到这来。摩西那就到后山，大概700英尺再上去一点。那么那个时候呢，神的摩西呢就在神面前40昼夜，就是在那里。那么在这里有一个，在这里有一件很有趣的事，就是当这个200万的人站在神面前，他看见什么？看见雷轰闪电，他们很明显看见神的荣耀。 他为什么那个荣耀没有击杀他？为什么没有击杀他？所以这个和这个西乃山的结构很有关系。我说它像一双鞋一样，你如果今天坐从这个坐直升机从下面看下去，整个西乃山是一双鞋，是一只鞋。那所有以色列人他们站在那里，根本就站在神的脚前。所以如果你大家读这个生命记，你知道摩西解释以色列人当时怎样在西乃旷野的时候，根本就是在神的脚前，一点都没有错。那个西乃山就像一双鞋一样。所以所有的七十长老靠着血最多只能到山腰，但是只有摩西呢可以直接的来到什么，来到山顶。但是很有意思，就是你如果在这个整个广场，不管你在哪个角落，你看不见后山，一点都看不见。所以神的荣耀就在后山，如果他们看得见后山的话，他们老早就有了。看见他们根本不可能看见神的荣耀，就好像你的眼睛不能对着蓝镭射光一样，你看着你只要看见镭射，你对着镭射光看，眼睛已经瞎掉了。所以你看见这个西乃山的那个这个地势啊，是个什么情形呢？就是说，如果你在西乃旷野，后来我们知道，大概19世纪的时候，英国的人派了一队这个探测队去5个月。然后他们勘测那个整个的西南这个矿井，结果他们发现在任何一个地方你看不见什么，看不见这个山。所以等到他们看见那个火，那有火，那不要忘记那个光都不是直射的光，那个光都是反射的光，那个光像烟火一样。意思就是说他们如果这个是西乃山，这个是2000英尺高的话，那么现在他们能看见神的荣耀，但是那个光不是直接照射的，那个光呢都是因为射在这里，射在那里，然后反射出去的，所以不是折射，不可能直射。如果直射的话，他们老早就没有。所以他们所以能够站在那里，是因为这块磐石，就整个这个前面这块是个很大的磐石，因为这个磐石就做了他们的屏障，所有神的荣耀都在这后面。所以呢，所以所有的光都是折射，意思说不是直射。那因为它射到这里，射到那里，或者透过云，最后反射过来的。那个就不伤人，因为不是直接。那么，所以你读圣经的时候，你才发现呢，这个亚伯拉罕和不是这个摩西和约书亚下山的时候，就是听见下面吵闹声，但没有看见他们拜金牛犊。所以现在你很清楚了，他们看是看不见，从山上下来看不见那个广场，看不见，但是呢，听是听得见。所以从这里你就可以知道说，这个就是那个时候，就是那个时候的结构，就是那个时候的结构。所以等到后来摩西呢到后山去的时候，他们以为摩西不见了。那么事实上，摩西已经进到那个荣耀里面去，然后40昼夜呢就匍匐在神的面前。等到下山的时候，因为长久40天浸在神的荣耀里面，所以他脸上发光，他自己都不知道。所以那么其他的人才知道。所以这个大概呢，就是以色列人到了50天以后，到了西乃山与神相会的时候，那么可以说这是这个整个的场景，就是这样一个场景。所以我们一定要有印象才行。那么今天呢，如果大家有机会到这个西乃半岛去的话，你看见那一座山，那一个西乃山和它的旷野，就的确确实实在在。是这样，那么然后呢？你就看见说，等到谁说话的时候，你看所有每个家都在他帐篷里面站起来，或者在他们帐篷旁边下拜。那么因为他们都看见说摩西怎样进到神的面前，所以圣经出埃及记所形容的这些地形，那么毫无疑问的。就是今天你在西南半岛，你能找到有一块旷野，那个旷野的确能容纳200万人，那水呢，能够提供200万的需要，没有问题，差不多一年不止久。所以以色列人呢，就是在这么样一个地形下，那个旷野的圣经叫做西南旷野， 因为好几个矿员，记得吗？有绿肥皂、绿肥锭，有好几个矿员。那么在西奈发表好几个矿业，那么那个靠近西奈山那个矿业呢，我们叫它做西奈矿业。那么就在这种的背景场景底下，那么神就和以色列人就立了约，透过摩西，那么这个约当然就是我们所说的旧约。那么那个约书呢，就是十条诫命，你记得不记得神对他们说话，然后呢摩西呢就到了山上去，就把那两个法板从神面前领下来。所以我们知道摩西四十昼夜那是从神的面前把他的律法写，让神用他的指头把律法写在两个法板上，然后摩西就带着法板就下来，就下到山下来了。那么但是很可惜还没有下到山下山，结果很不幸，很不幸的事发生了，就是以色列人已经来了基督。那我们说过，他们已经和神有约，两方面都已经签了字。如果他们照着神所说的十条诫，那么神非祝福他们；如果他们毁掉这个约的话，那么我们知道神的咒诅很自然的就临到他们。所以后面的故事，我想弟兄姊妹都知道他们怎么样。你看见他们很快的，摩西还没有下山，你看见百姓已经不行，百姓已经已经失败，结果百姓经历了拜祭偶像来。那么这个就是出埃及记特别给我们看见的证据。所以从二十章一直到最后，你看见在西奈山呢，只有两件事情发生，一个是降律法，一个呢就是把会幕的蓝图给摩西。所以实在说来呢，在西奈山的那一年就有两件事，主要有两件事，一个是颁布律法，一个是建造会幕。那么现在呢，神就借助这两样东西训练他们，给他们看见说，让他们知道说，如果他们要侍奉神，那么这个就是他们学习侍奉神的地方。那么神把他们带到这里来有一个目的，从此以后神要做他们的神，他要做他们的子民。不过现在不要忘记，从此以后他们不再是一盘散沙，现在神的荣耀要住在帐篷里，神要与他们同在，因为神愿意做他们的神，所以呢神要住在他百姓中间。如果你仔细去读圣经，事实上神是以他的百姓来做他的居所，但是呢为着他们是属地的子民，所以神就给他们看得见，就给他们看见一个看得见的会幕。那么当然就至圣所还是神同在的地方。那么那么现在呢，等到以色列人再从那里出发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一般的子民和普通的子民不一样，现在神与他们同在，神不光对他们说话，神不光与他们相会，现在神也与他们同在。现在他们不再是自己走这个旷野的路，你发现约柜要为他们寻找可安歇的地方，他们无论到哪里有云柱火柱拴引他们。所以现在所有列国他们会发现说，这一般的人他们不是难民，不是从埃及逃出来的难民，现在从他们离开这个西奈山以后，他们就成为了耶和华的军队。那么那个用我们今天懂的话是什么呢？那个会幕圣经称作见证的会幕，那么约柜呢圣经称它做什么？见证的柜。然后呢，所以很清楚的，当你看见会幕，当你看见约柜的时候，神怎么解释呢？这是神的见证。所以现在我们今天也是一样，从这大而可畏的旷野经过，但是神不光拯救我们一个人，神乃是呼召他自己的人，蒙召的会众聚在一起，那就是教会。但是不要忘记，教会不是一盘散沙。不错，当我们蒙召的时候，你看见主把恩典给我，他把苦水变甜了，他叫口渴的时候叫我们能够 能够活水能够流出来，然后呢我们还天天他用玛纳来供应我们。
弟兄姊妹，
你说这就是教会，你说这就是神呼召我们目的吗？不，到了现在你们聚在一起聚会这么久，我们在一起聚集这么久，我们能不能还有把握的说我们遇见主了？主今天和我们约定，每一次当我们无论是多饼纪念，无论是聚会的时候，那都是神呼召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他要把他要对我们说，他要告诉我们他的旨意是什么。那么不光如此，我们也在他的脚前听他的话，受他的训练。那目的是什么？目的经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我们如果再出发的话，那不一样了。现在人能说神在他们中间，人只要来到聚会里面，人说神在他们中间。所以在这里，在周围的人中间就产生了一个见证，那个见证就是会幕所在，而神的荣耀和云柱和国度就在会幕的上面，很清楚。那么大家如果问说神的同在在哪，神的荣耀在哪里？神的荣耀是在看得见的云柱和国柱，不错，但是实在说来，就是在至圣所，就是在约会，在施恩座那里有神的荣光。大家都知道神的荣光就在那里，那就代表神的同在。这是何等可，你看见这一班子民是不同的子民，这一班的子民有神住在他们中间。所以我们知道说，从以色列人离再出，从西乃山再出发以后，那么神对待人的对待就不同了。你看见了，以前幼稚，以前只知道一切都是恩典，从来没有想到见证，从来没有你爱做什么就做什么。但是我们今天不光为自己活着，我们也为了见证活着。许多时候你撒一个谎，结果不光你失败了，你看见你所带来的见证也失败了。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神的审判常常从神家开始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很多人好像，我如果会办工厂我就能办结婚，我能办学校就能办结婚。弟兄们，我们永远要记得，这是非常严肃的事。教会乃是神的居所，教会就是神的家，神的同在在这里，神的荣耀在这里。所以等到我们从旷野里经过的时候，对世界来说它是一个荣耀的见证。你不要说我跌倒了不要紧，你不要说我失败了不要紧，这是为什么神对摩西的要求那么严格。你我好像有的时候也失败了，也发脾气了，但是那次摩西不能随便发脾气，那一次他一生气，你看见他不能再记下来。有的时候你觉得摩西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为什么神对他这么严厉呢？因为神要告诉全世界，现在摩西所代表的还不是摩西，摩西所代表的乃是神的见证。那如果神的见证的话，没有一个人可以把神代表出来，没有一个教会能把神代表出来。所以如果大家能够看清楚这幅图画，你就明白说，这就是出埃及记给我们看见在西乃山下那一段的时间，神怎么训练他们，神怎么最后把他们训练，他们最后呢能成为耶和华的见证。能成为什么呢？能成为神的见证。当他们从旷野经过的时候，你看见吗？现在不再是一盘散沙，他事实上呢乃是耶和华的军队。所以我们如果仔细的读圣经，你要记得，就是出埃及呢，特别是给我们看见西乃山下，尤其是后面的二十章，前面章从埃及到西乃山，然后呢后面的二十章就给我们看见西乃山下以色列人所学的功课。那么他们所学的功课应该也是我们所学的功课。那基本上是两个功课，一个是颁布律法，还有一个呢是建造会。那颁布律法这个功课是什么？第一，我们要记得，以色列人呢，他们和神立约的时候，他们忘记不认识他们。他们怎么说呢？他们怎么说呢？他说：“凡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不遵行。”他们觉得他们能遵行， 但事实上呢，神从第一天就告诉他们说，我乃我你我在他就告诉他说，我在埃及人面前所做的，你都看见了。我如今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你们今天所以能站在神的面前，一路上都是恩典。那么领受恩典的人，就证明说我什么都不能做，我不行。不是说我行，但是很可惜的，你看以色列人，当他们没有看见神的恩典，没有看见一切都是恩典，他们反而说我们的我们凡耶和华所吩咐我们的，我们都不见都必遵行。结果他们就签了约了。那不要忘记，他们一签了约以后，就受了这个约里的使命。他们有行律法的愿望，他们没有行律法的，因为根据希伯来书，律法本来就是不能，就从来律法从来没有成，没有完成全过。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为什么神颁布律法？神颁布律法是给人一面镜子，给人看见说你凭着你自己不可能，不可能。所以神就用了几乎好长一段时间，那就是用整个旧约的时间，让以色列人学一个惨痛的功课。他们多少年多少千年，他们要试着达到这个目的，从第一天开到最后一天，他们根本就不能。所以如果你读约翰，你读保罗的书信，你就知道说，这个律法给是让人知罪的，就是说给人一面镜子，立志行善由得你，但是行出来根本就不能。你律法对你有要求，但你根本就没有那个能力，不是小鹰的能力，小鹰根本不会飞的，它会跌倒，会碰到磐石上，但是老鹰拖住它，一切都飞。这一面小鹰可以说你看我在飞，没有说它是在飞，它是用它母亲老鹰翅膀的能力在那飞。所以这个事实上是神一开始给以色列的 method， 给他的训示，但是以色列人好像没有听见。你看，这是非常很可惜的一件事。结果呢，他们不认识他们自己，他们以为说我们终于经过了旷野，我们还终于来到这里。他们没有忘记一路上苦水变甜，一路上磐石流出水来，一路上征战得胜，还一路上能够得到玛纳，一切都是恩典。所以你看，这最伤心的事就是神做人这么多，给他这么多的暗示，给他看一切都是恩典，结果他们还觉得他们能，他们行。好了，结果他们需要用整个旧约的时间给他们看见，他们根本就不行，根本就不能。所以不要忘记，那个保罗就是在整个犹太教整个旧约里面最精华最代表性的人，出来告诉我们说不行，他们什么也不能，根本办不到。所以现在我们才晓得说，就是律法让以色列人学一个什么功课，学一个功课根本我们就是不行。我律法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根本办不到，我们跟立志行善由得我，但是行出来由不得我。那怎么知道呢？很清楚，他们说我凡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要遵行。不过四十个昼夜，不过是四十天的光景，摩西还没有下山，摩西拿着律法，拿着两块石板，然后呢还没有下山，以色列人已经拜祭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得很清楚，这一段的历史根本就是失败的历史。这个很明显就让以色列人知道说，这是不行。所以现在从西乃山所学的功课，就是整个旧约所说的功课。你不信，你拿整个旧约历史拿来试试看，整个旧约的历史就告诉我们，以色列人是有律法，但是他们不能遵守，而这个律法从来没有把他们带到成熟的境界。否则的话，就不需要行律。所以弟兄姊妹，你看现在明白，神带领以色列人，不光让他们有头脑的知识，给他们看见，他们实在就着他们的经历来说，他们是不行，他们根本办不到。 所以这一点我想非常重要。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其实就是什么呢，就是建造会幕。那建造会幕大家知道，摩西在山上，他的目的就是不光是得着那两块法板，而且还有一个目的，在山上呢，就是让神把那山上的样式，关于会幕的样式，指示给摩西看。那我们说过，摩西有一个很大的危险，因为他根本在埃及学经一切的学问，埃及特别是建筑学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出名的，金字塔就是个很大的证据。所以我们可以相信，如果摩西学习了埃及一切的学问，包括建筑学等，那这样的人如果神给他命令要他为神建造会幕的话，那么你可以想象他很容易就把埃及那些就搬过来，尤其他学习一切的学问。但是现在神警告摩西，一切都要照顾山上，不光是会幕，连最小的钉子，连最小的一个零件，会幕的零件，摩西不能出多差，一切都交到山上的样式。所以你记得在西南山下两个基本的功课，一个给我们看见无能，另外一个给我们看见愚昧，这是两个最大的。律法是一面镜子，给我们看见我们不行。那现在呢，会幕的样式，山上的样式告诉我们说，我们是愚昧的，明白吗？一切都要照做山上的，特别碰到属灵事，你千万不要把你在书本上学来，你在世界上学来的，然后就搬到属灵的事情上来，不能。所以在这里你看见摩西，你看见说以色列人和摩西都带到什么，都带到他们能力的尽头，同时也带到什么，也带到了他们智慧的尽头。那弟兄姊妹，大家如果你读保罗给哥林多前书的信很清楚，有两班人，世界有两班人，一般人专门讲智慧是希腊人，还有一般人专门讲能力的是犹太人。犹太人他因为讲能力，所以他有神迹，他为什么不能接受主耶稣基督做救主呢？因为他觉得所有钉十字架的人都是无能的人，否则怎么钉十字架呢？如果主耶稣能够把罗马帝国钉在十字架上，那么他们就相信他是弥赛亚。结果没有想到主耶稣好像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你看见了，所有钉十字架好像是懦弱。那么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保罗不能够相信。所以对犹太人来讲，你看对犹太人来讲，十字架什么的，十字架乃是软弱，根本是软弱的记号。那么对于希腊人呢？对于希腊人，他的特点在哪里呢？他的特点认为十字架根本代表愚昧，没有一个聪明的人会上十字架。所以对于希腊人来说，谁钉在十字架上，谁就代表谁代表代表愚拙。但是你记不记得保罗怎么说？我们乃是传基督并他的十字架。那定十字架的基督总是神的能力，还有呢和神的智慧，神的智慧比人的愚拙刚强，还有呢神的能力比人的神的能力神人神的软弱比人的能力刚强，神的愚拙比人的智慧还有智慧。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明白了什么叫十字架。十字架是最大的测验，十字架很多人的眼光里面来看，它一面是代表愚拙，一面是代表什么，一面代表软弱。但是神告圣经保罗给我们看见说，定十字架的基督总是神的能力和神的智慧。如果你要知道神的能力在哪里，看十字架。如果你要看，你要知道神的智慧在哪里，看十字架。所以这就是十字架所给我们的。那弟兄姊妹，你怎么会欣赏，你怎么会经历神的能力呢？神一定要把我们带到什么，带到我们能力的尽头。你怎么经历神的智慧呢？你看迟早一天神要把我们带到智慧的尽头。一面是律法给我们看见我们没有能力，一面是会幕给我们看见我们没有智慧，我们最终是世界上的智慧， 所以如果你读哥林多前书的话，你记不记得那里有一段话讲得非常讲得非常的清楚，特别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那里告诉我们说他怎么说呢，他说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这就是在西乃山下所学的功课。西乃山下，你看神借着将律法给借着将律法给人看见什么？给人看见这个人是不能的。但是如果你读下去的话，你看啊，这个第22节，犹太人需要神迹，希利人需智慧，我们却是传定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利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因为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那弟兄姊妹，这就是十字架的智慧和十字架的能力。那么我们怎么经历这个救恩坐在我们身上？你看十字架总做一个工作，十字架总是废掉人的智慧，也是废掉人的能力。所以现在你才明白，如果我们要为主做见证的话，你迟早有一天看见我们是不能的，那面镜子，这个镜子给我们看见我们是不能的。那么同时呢，见到会幕那个拦阻来说，一切都像在山上的样式。我虽然在埃及学了一切的学问，但是呢，我不能贡献，我不能有一个主张，那个一个钉子怎么样子都得照着山上的样式。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十字架的救赎在我们身上要训练我们。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你看见保罗学了很深的功课，他立志行善由得他，但他发现什么？他行出来由不得他。所以这个时候他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你看他被带到了能力的尽头。那这个时候他就感谢神，生命圣灵的律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你看现在他找到秘诀。所以大家不要忘记，这是这是出埃及记最后20章，很明显的两个很大的功课。所以在我们为主做见证以前，当我们最后成为耶和华的军队以前，你看见个人和教会要学一个很简单很基本的功课。那个功课就给我们看见十字架，十字架是神的能力，十字架是神的智慧。那么因着这个缘故，十字架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时候，总是把我们带到能力的尽头，总是把我们带到智慧的尽头，给我们看见我们无能，给我们看见我们是无能。只有这样，弟兄姊妹，你就能接受十字架在我们身上更多的工作，那么结果你就能经历十字架的能力，也能经历十字架的智慧。那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功课，这就是以前出埃及记后面20章我们应该所学的一些基本很重要的功课。好，那这样我想我们就把整本的这个，我们就把出埃及记最重要点我们已经把它列出来了。那么下面接着的呢是利未记。那不要忘记，利未记事实上呢，利未记事实上呢还是在西乃山下的故事，还是在西乃山的故事。不过呢，这个出埃及记给我们看有了会幕，但是现在我们要会幕有什么用处？首先我们知道说会幕，神乃是在神的荣耀乃是在世人身上，这个我们清楚，因为你只要读出埃及记你就很清楚了。先外面是，那么外面是外院，然后呢有圣所，然后有至圣所，那么这些都。这就很明显的给我们看到这个出埃及，给我们看这个山上的样式。所以这个样式很重要。你看见，如果我们要来到神面前，神是在至圣所，第一关你要经过的是祭坛，祭坛呢是代表十字架。所以没有任何一个人今天要来到神面前，第一关是十字架。然后呢，我们就来到了圣所，这外院的是热闹的地方，牵牛牵羊。等到你到了圣所，你就安静的多了。 那这个时候在外院里所有的光乃是太阳光，天然光。所以如果我们这个人一直活在我们外面的话，那都是天然的光来支配我们。但如果你慢慢到深处，到了至圣所，到了圣所，结果你看见那个光呢，就是灯台的光。所以如果我们来到神面前，你看见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你看见灯台的发光，有灯台，还有陈设饼桌，还有什么呢？还有的就是香台。那么这个是圣所，但是然后呢，圣所跟至圣所中一个脉络。那么幔子的后面呢，你发现说那是约柜，约柜上面摆着施恩的座，那么把施恩座，那么施恩座两旁呢有基督国看守，那基督国下来是看守神的荣耀，所以神的荣耀呢就在基督国的中间，很清楚的。那么这个呢乃是给，那这个是加这个样，这个按着山上的样式很明白地告诉我们说，我们今天如果来到神面前的话，我们那幅图画很清楚，先要经过十字架，然后呢到了什么地方，然后到了圣所，最后呢到了至圣所。那现在这条路怎么走，你这个样式是这样的样式，但是到立位记的时候就告诉我们说，人怎么来到神的面前，当然要紧在哪里，要紧在哪里，就神的同在在他们中间。那么神的施恩座，神的荣耀，但在施恩座上面，你可以说是神的宝座，可以这样说的。那么你来到了施恩座，来了至圣所，就来到了神的面前。那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来到神的面前？明白吗？神既然住在我们中间，那就是说以色列人他们有一个权利是外邦人没有的，就是他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那现在我们要问他们怎么来到神的面前。出埃及记只给我们看见会幕，这个家具都有的，但是也告诉我们这个祭司应该穿什么样的衣服。但是问题就是下面到底怎么样才能来到神面前。所以现在你到了立位记的时候，就给我，就让我们清楚了，那么到底以色列人怎么样子来到神的面前。那么你读利未记的时候啊，前面十六章是一段，然后剩下就是一段，所以我想我们这一次读的时候多半都是剩两段，两段很容易记的，一三段大家就读住了。我们两段是最简单的，所以你看创世纪两段不要忘记，十一章一段，后面是一段。然后呢埃及的这个出埃及记呢，前面二十章，后面二十章。那么生命记呢，不，这个利未记呢，是前面十六章，然后后面三章。那么前面十六章呢，是给我们看见到至圣所的路，这个路，至圣所的路。那么后面的这个，后面的这个，后面剩下的部分呢，就是来到神的面前。有的时候光有路，但人不肯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前面呢开路，后面呢就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如果大家仔细的读利未记的话，你就会发现呢，一开始我们好不好翻到利未记，我们很快的蜻蜓点水的看一下利未记的，就会很清楚。利未记恐怕是摩西五经里面最陌生的。你看啊，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给我们看见五个祭物。那么既然有祭坛，既然有香坛，既然有祭坛，那我们要问祭坛上面献的是什么东西呢？所以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祭物是什么。所以一开始是燔祭，然后呢有素祭，然后翻过来有平安祭，然后有赎罪祭，然后有赎愆祭，所以一共是五个不同的祭物。那如果我们要问说这个祭物到底预表什么呢？如果你读希伯来书的话，我们的主耶稣是更美的祭物，所以这些祭物当然是指着基督自己来说的。所以这里所讲到的这个摆在祭坛上的祭物，就是指着我们的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完成的一切。所以很清楚的是祭物。但是从这个第六、第七章就给我们看见需要祭司来把这个祭物放在祭坛上。 那么王府以色列府中只能牵牛牵羊来，以色列自己不能做，所以很明显以色列要来到神面前要透过居金的祭司，那么祭司呢把他的祭物放在祭坛上，所以很清楚，你看见有祭物，那么这个祭物是谁的呢？祭物是犯罪的人，他们把牛和羊牵来了，这是祭物，有的是燔祭，有的是赎罪祭，对不对？如果你觉得，所以有的是平安祭，你现在平安祭，有的是赎罪祭，好了，那么现在你能不能自己现在不能，你发现是祭司把你放在祭坛上的，这是很清楚的。那么然后呢，你再读下去你就会发现，然后就提到亚伦和亚伦的儿子，那么你就发现祭司里面还有什么大祭司，为什么大祭司很重要呢？因为我们知道亚伦到了16章的时候，我们才晓得原来一年一次他要带着血为着百姓和他自己赎罪，那就是7月10号赎罪日的时候，每年一年一度亚伦要做这件事，然后呢他就带着血就可以来到什么，来到至圣所。所以现在很清楚，弟兄姊妹，你看一面是祭物，另外一方面是什么？另外一方面是祭司，是祭司把它放在祭坛上，但是是普通一般的祭司把它一般的祭司为大家献祭，但是是只有一位大祭司是每年一年一度带着血进到至圣所，他代表以色列人在那赎罪的，那么这就是特别每年最大的赎罪的。所以16章呢给我们看到因着赎罪日里面，我每年每一年一度的，那么今年你犯了罪，结果怎么你又失败，所以第二年你又牵了牛牵羊来，然后呢我们看见大祭司亚大祭司就要为他自己和所有以色列人在那里献祭。所以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利未记啊，利未记的16章。那么这个中间呢发生一点故事很重要，那就是亚伦自己的故事。亚伦有两个儿子，但是很不幸的两个儿子呢就被神击杀了。亚伦有一个儿子叫拿达，还有一个亚比户，他们两个人呢就拿着自己的香炉盛上火加上香，然后在耶和华面前献燔火，那就是他们拿了这个香炉啊就跑到幔子的后面去，至圣所幔子里面去，那么然后呢结果就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把他们烧灭，他们就死在耶和华面前。那这个故事对于亚伦的打击很大，所以等到这件事情发生以后呢，你然后神就晓谕亚伦说，你和你儿子进会幕的时候，清酒浓酒都不可以喝，免得你们死亡。所以可见呢当初这个拿达亚比户是喝醉酒的，所以他莽撞莽撞的就跑到哪，跑到幔子的里面去了，他不可以这样做的。那不光如此，这个如果你读16章的话，你看利未记16章第一节又回头讲到亚伦的两个儿子，亚伦的两个儿子进到耶和华面前死了，死了之后耶和华晓谕摩西说，要告诉你哥哥亚伦不可随时进圣所的幔子内，不可以随时，一年只能进一次，每年7月10号赎罪日的时候可以这样做，不能随便进到幔子内到柜上的施恩座前，免得。所以弟兄姊妹，现在给我们看见没有一个人，特别是亚伦的两个儿子，就证明给我们看，任何一个人误闯至圣所一定会击杀，因为神的荣耀就在那里，没有一个罪人能够站在神的面前，没有一个罪人。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这就证明说我们都是罪人，没有一个人能站在神的面前，哪一个人能站在至圣所，能站在与神座前呢？那么你读到16章的时候，你才发现说，原来呢，亚伦带着血，你去记录的血，然后到了幔子里面，他对着什么？对着神座一共弹七次。所以因着这个血，你看见说，亚伦能够站在神的面前。那请记得， 新约圣经所说的殷勤称义是什么意思？殷勤称义意思就是说，你今天得了一个地位，你能站在神的面前。亚伦没有地位，亚伦是血给他那个地位。那么除了亚伦之外，所有的人只要闯进去，包括他两个儿子在里面都是一样，只要闯进去的话，你看很明显，那个从这个施恩座上面的火要击杀他，因为荣耀一定要击杀我们，是没有一个人能站在神面前，能在神的面前而能够活的。那这里我们看一幅图画，亚伦是因为那个血能够站在神的面前而没有被击杀，他好像没有罪一样，所以他因为血能够称义。所以称义什么意思呢？称义就是说你得到一个地位，那个地位叫你能站在神的面前，但是今天没有一个罪人得到那个地位，没有一个人能够称义的。所以大家不要忘记，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幅图画，给我们看见说，旧约所有今天犯罪的人，没有一个人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所以你看见借助那个桂木，借助利未记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在旧约有一条路，不过那条路不是明显，以色列人可以来到神的面前，但是呢是让亚伦代表他们进去。所以每年亚伦进到至圣所，那我们要记得，不是以色列人进到至圣所，乃是亚伦代表他们进去。可是大家不要忘记，你如果仔细的去读希伯来书，你会发现有一句很重要的话，那句话是什么呢？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那不光这样，你记不记得这个希伯来书作者也说，我们只管坦然无惧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了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你进了至圣所，怎么没有被击杀？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是新约跟旧约不同的地方。新约你看见那条路根本没有打通的，但是那是个影子，那是一个图画，就给我们看见说，今天如果你要进到至圣所的话，你一定要带着水。那么谁进去的呢？是大祭司进去的，然后但是最多是代表你进到至圣所，没有一个以色列人到至圣所，没有一个人能在亲近神的，他们最多到会幕完了，我把牛和羊牵来，到此为止，不能再靠近神。你看还是远远的有一段的距离，那么是祭司把我的祭物放在祭坛上，然后流血了，好，我的罪责的解决，我的罪责遮盖了。但是不光如此，而且这大祭司带着血到至圣所，那么他站在神面前就代表我站在神，是个代表性的。但是我们知道，严格就是经历来说，我们知道这些人通通是被关在通通，没有一个人靠近，因为那个至圣所那个路，通到至圣所路根本没有打通的。所以感谢主，为什么圣灵用这样子图画？你从希伯来说就很清楚，我们主升到天上，他是什么？他是尊荣的大祭司。那么不要忘记，这个十字架乃是在外院，所以整个地球啊，我们的大地好像外院一样。那么真的圣所是在天上，所以你看见我们主为我们十字架为我们流血以后，然后他不光为我复活，而且怎样升到天上。所以你看见他赎罪是在十字架做的，在十字架做的，然后呢他用他自己的血就升到天上。大家明白吗？在这个利未记或者是个出埃及记给我们看见那个会幕是平面，是平面，你看在这个旷野你看是这样平面，但是我们说过这个不过是影子，这个不过是预表。那真正实际圣经告诉我们说，那个我们的主耶稣已经进到天堂，就是至圣所，那来到神的宝座那里，那神的宝座那里也是有荣耀，很清楚的。所以现在你可以看得见，那么当初一个地上的他的外院那个祭坛呢，他为我们流血，然后为我们从死里复活，然后呢最后怎样，最后就到了至圣所，所以他就把那条路就打开。那么圣所跟至圣所之间不是有幔子吗？注意，希伯来书作者告诉我们，那个幔子就是基督的身体，就是主耶稣的身体。结果他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裂开， 就打出一条血路来。所以现在本来呢，我们不能进到至圣所，结果主耶稣死的时候断气的时候，慢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所以不要忘记，希伯来书整个最重心的背景是以利未记来做背景。所以前面十六章是给我们看见这条路，那么前面的五个记乃是预表更美的记。然后这个亚伦大祭司进到圣所，那么做赎罪的事乃是预表什么？乃是预表我们的主怎样做了我们的大祭司。不过希伯来书告诉我们，我们的主不是按照亚伦的真实预表，但真正他是按照什么麦基洗德的赏赐，然后为我们升到天上去。所以这是利未记前面十六章。